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今天再一次靠着主的恩典，跟您一块在主里头有深入的学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上一次里头已经跟我们有深入的相交呢？我不知道你上一次听过我们那首诗歌是不是有深入的感受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在从前的课程当中，你跟我一块学习这个传道书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在这个传道书的学习里头呢，有很好的得着，而且呢，你身心灵各方面都成长呢？那么，假如你在我所问的许多的问题上，你都是是的时候，那么就请你写一封信给我，好不好？让我也知道，在你那边有美好的果子已经结出来了。我是何等的盼望你可以写信给我。张呢，就是工长张；道呢，就是道路的道。明呢，就是光明的明。那么我现在呢，用几分钟呢讲一讲上一课啊。上一课我们15课了，15课里头呢就讲到呢，万事呢都是在神的手中啊，神都看见，神都知道。但是其实呢，他这样说呢，就是有一个埋怨的心情在里头，就是说我再没有一个自由可以做自己的决定了啊，我要突破这一个捆绑，让我呢在人生的道路上呢走得更轻更快，我可以呢享受人生。这是这个所罗门王他的心理心底里头的思想。但是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这就是上一次呢我跟你所讲的那一句希伯来书里头的话语啊。那么盼望呢，你也可以在这一句话里头呢可以得到很美好的帮助啊。那么对不起，不是希伯来书啊，我现在要更正一下，就是罗马书第8章28节。罗马书第8章28节。希伯来书呢，我们上一次只是讲到人人都有一死，死后皆有审判，就是说呢，公道在神的手中啊，公义在神的手中。那么我们也知道呢，上一次呢他就说一人跟恶人呢都是一样的死，为什么我们还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呢？所以呢，在日光之下的生活呢，真是一个祸患。他这样讲呢，其实也是一个大的祸患。为什么呢？他就破坏了人那个积极的心，就破坏了人呢向上的心，就破坏了人那个努力向前的心意，以至于人生呢就变成非常的灰暗了。所以呢，我一再的提醒你，不要把那个眼光呢只看着日光之下的事，应该看那个日光之上。我们就知道呢，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天背起主耶稣的十字架，让我们得胜这个世界，让主的名字可以大得荣耀，更多的人可以听见主自己的福音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第16课了。我们这个16课呢，就是看这个第9章的第7节。一直呢把它看完，一直到18节啊，这一大段的经文呢，我仍然要提醒你有几个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呢，它仍然出自一个呢不敬畏神的心态的，在这种心态之下呢，它就带来两个主义。第一个主义呢，就是享乐主义。什么叫做享乐主义呢？就是说，既然人生是毫无意思的，为什么我们不吃不喝不享受呢不快乐呢？所以呢，有钱就花啊，所以呢，有事就逃避啊，就不要负自己的责任那么有东西呢就吃，有酒就喝啊，有歌呢就听，所以呢，那个人生呢就是一个享乐的人生，就是逃避自己责任的人生，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人生啊。所以待会儿我们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想你呢要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啊。我们为什么看见圣经里头有这样的话说呢？就是让我们先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说你看这一个失败的人啊，这一个享受了 整整的一生的一个君王，但是他到头来他是远远的离开神的，我们就看见他的人生是毫无意思的。所以千万不要学他，要用他做一个镜子，成为自己的警戒。那么另外的一件事呢，就是在这个错误的不敬畏神的那个大前提之下呢，他所看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呢？是一个失败的人生，是一个消极的人生。那么什么叫做失败的人生、消极的人生呢？就是说不要念书，不要努力向上，不要努力的工作，不要改进，没用的，没用的。这个世界呢，并不能够带来有什么美好的果子的。所以呢，这是一个消极的人生，这是一个失败的人生。这个人生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我们所要追求的，我深深的相信，每一件事付上它的代价，一定有它的作用。你看，一个幼稚园毕业的文凭跟一个大学毕业的文凭有什么分别呢？可能啊，这个纸张的印刷，色彩的运用，那个幼稚园毕业的那个文凭呢，比那个大学毕业的文凭更美呢。假如我们拿回家里头放在镜子上边把它挂起来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呢，那个幼稚园毕业的那个文凭呢，比那个大学毕业的文凭呢更美更好看，装饰这个屋子呢更好看。但是这个文凭的价值是不是在它表面的那个印刷呢？不是，是在它背后所附上的心血，附上的时间，附上的精力，还有附上的青春的能力，还有汗，有血，有泪，有痛苦，有快乐，是吧？所以呢，你看世界上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呢，都是需要付上很多代价的。一个幼稚园的文凭呢，它远远的比不上一个大学毕业的文凭。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大学毕业的文凭呢，是经过许多的血汗呢换回来的。而这个幼稚园的那个毕业文凭呢，可能是两手空空玩一两年得回来的。所以呢，这个绝对不能够有这样的比较。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举这个例子呢，就是让你看见人生是需要付代价的，并不是坐在那儿就可以享受人生一生一世，这是没有意思的一件事啊！让我们呢好好的在主的面前靠着他的恩典，每天过一个积极的人生，过一个向上的人生，而且呢过一个呢结出果子的人生来。
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传道书5:1-2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现在恭敬的把那个传道书9:7把它打开来看一看啊。他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的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份上所得的份。凡你手所当做的事儿，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11节，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能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罗网抓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的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建筑营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我们看这里头呢，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享乐主义。他说你要欢欢喜喜的吃你的饭，也要欢欢喜喜的享受你的婚姻的生活啊。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呢是一件好事。他甚至一说，他说你的衣服呢当时要时常洁白，你的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这个我们都知道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是一件美事。但是不要忘了，他骨子里头所带出来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呢？是一个享受人生的一个主义，换句话说就是享乐主义，欢欢喜喜的享受酒跟饭，但是生活上呢仍然是虚空的，仍然是没有意思的啊！欢欢喜喜的享受婚姻的生活，但是前途如何呢？不知道。人生如何呢？也不知道。来生如何呢？也不知道。既然是都不知道，那么整个的人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生。既然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生，那么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他在最后的一节的经文，就是第十节经文啊，这一段的最后的一节，那一节的经文当中他怎么说呢？他说凡你手所当做的都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他这里头就露出了他真正的意念，就是说我们大家都要死，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但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真是这样吗？不是。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还要受审判的，在主的施恩的宝座的面前，在将来那个审判的宝座的面前，我们大家都要把我们所经历的每一句话都讲出来，把我们人生里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交代。到那个时候，并不是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人生并不是一死白了的，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交代。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说，享乐主义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思想。我并不是说我们不娱乐，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休息，我们不需要放松啊，这是我们人生里头必经的一个经历。但是呢，在这一切之上，我们要感恩，我们要亲近神，我们要享受神，而不需要享受这个日光之下的生活。好，第二方面呢，就是在十一跟十二节里头他所讲的，他说呢，努力也没有用，因为呢，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啊，有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他这样说呢，就是这一切都是没有用的，是吧？啊，我们看见有聪明的并不一定得到资财啊，那么有智慧的也不一定成功，而且人随时有祸患临到我们的身上，随时有死亡。那既然如此，人生一样的，大家都是一样的，就何必努力呢？所以它是一个失败的人生，你看见没有？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就是说呢，都是失败的。后来呢，他又举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城里头有一个智慧人，但是这个智慧人所做的，他当然说是做得相当好了，但是他最后怎么说呢？他说这一个人所做的没有意思，因为什么呢？就没有人纪念他，没有一个人 高举他，也没有一个人把好的名声给他，都是一样的。但是我想，假如给你一个很好的名声，但是到下一代、第三代、第四代，就根本没法子长存了。所以求主怜悯你，也怜悯我，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是一个消极的，不是一个失败的人生，那是一个努力的人生。好，待会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一看我们基督徒那个人生观应该是怎么样的。
我知道怎样出卑贱，我知道怎样出丰富，我犹豫，我缺乏，我都已经得了秘诀。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犹豫，我缺乏，我已得着秘诀了。靠着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靠着呢，靠着呢，加给我力量的。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让我们从这首诗歌里头呢，看一个重要的真理。他说什么呢？他说凡事我都知道有那个主与我同在，他是加给我力量的主。我所亲爱的弟兄，我所亲爱的姊妹，有些时候我们真是来到人生一个关键的时间，就说到底人生是快乐的呢，还是悲惨的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说是悲惨的。特别是对我们这些中国人来讲，我们虽然有5000年的历史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所看见的中国的历史大概就是这么多年，但是在这许多的年日当中啊，请问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他所遭遇的是怎么样的？我们就看见5年一小乱，10年一大乱，不知道死了多少的老百姓。每年都有风灾、雨灾、水灾、旱灾，有些时候甚至有火灾、有蝗虫之灾等等，很多很多。黄河、长江常常成为我们的那个水灾大患的源头。为什么呢？因为世界里头有很多的悲剧。但是假如我们在每一件事上都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而且呢，他是那加给我力量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就得胜有余了。请看中国人的戏剧，悲剧多呢，还是喜剧多呢？请看中国人的文字小说，是悲惨的小说多呢，还是喜乐的小说多呢？我看我们都是倾向于悲惨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常经忧患的民族，但是我愿意在这儿讲两句话，就是说这许多的忧患临到我们的国家，临到我们的民族，就把我们炼成铁，炼成钢，以至于呢，神使用我们的时候呢，就大大的可以做很大的工作了。所以千万不要灰心啊！现在对于一个基督徒在世界上他的人生观应该是怎么看的呢？那么就让我想起一件事了啊，这一件事呢，就是当使徒保罗在他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他特别讲到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一件事，就是在整个的浸礼，或者是我们叫做基督徒的水礼啊，或者基督教的水礼，它的意思里头呢，真正的意思，就请你呢打开这个罗马书第6章第3节，我们看一看啊。他说呢，罗马书第6章第3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或者是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浸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浸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头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罪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头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有一次我在讲道的时候呢，讲到一件事，我说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真真正正的都已经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呢？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啊，因为呢，我常常的问一些人，我说请问你信了耶稣没有，他们的回答呢就是我还没有受洗，我还没有受浸礼呢。那其实呢，受洗受浸礼呢，是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应该付上的一个更深入的代价，而不是信耶稣。那我就特别讲到呢，耶稣基督跟两个强盗一块呢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那么当时呢有一个强盗就悔改归向主，于是乎耶稣基督呢就对他说，他说今天我跟你同在乐园里了。那换句话说，这个人就是得救的。这个人当然没有受洗礼了，但是他怎么得救呢？就是因为他信耶稣，他向耶稣基督悔改。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一个人的得救呢，不是因为洗礼，是因为他信耶稣，是因为他悔改。但是另外的一方面，那么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以后的生活怎么样呢？就是要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就是浸礼、洗礼他的真正的一个意思了。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里头呢，让我们看见一个人呢，应该用三种态度看他的人生。第一，用死的态度看他的人生，就是说我从前犯罪的那个为非作歹的生命现在已经死了。第二呢，就是用一个埋葬的态度，就是说我从今以后不再做从前所做的那些事了。第三呢，就是用一个复活的态度，这个复活的态度呢，来说我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块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今后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都是好像一个从死里头复活的一个人一样。所以呢，是光明的，是荣耀的，是大有意思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你看，这样的人生是不是美丽的呢？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光明的呢？所以跟所罗门的人生呢，真是不一样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在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开始呢，我们就看见呢，那个地方呢不再是理论，而是实际实行的。他怎么说呢？十二章第一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头所讲的是什么呢？这里头所讲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已经把我们整个的身体献上给主耶稣了，我们不能够再拿下来的了，我们是已经完全献在祭台上的，我们这样献上是神所悦纳的，而且是圣洁的，而且呢，从现在开始我们都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何等美的字眼，绝对不是所罗门可以想象得到的。这就是积极的人生，是美丽的人生，是享受神的人生。换句话说，就是每天都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中。好，现在我有两个要你做的一件事啊，要你做的事儿啊，两个要做的啊，联合在一块儿。这个就是说，请你每天还没有碰人之前先碰神，还没有出门之前先祷告，还没有跟人讲话之前先向神讲话，还没有听人的话之前先听神的话。这就是说，每天出门之前要有一段灵修的时间，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把圣经打开，读一章的圣经，好好的读，慢慢的读，好好的吸收， 假如你每天都是这样做，整年你就读了365章的圣经，就是不得了的。而且呢，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你就可以看见神真的有大大的祝福在你身上。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你一定要这样做啊，一定要这样做啊！每天把你的生命摆在主耶稣的手中，你一定可以大大的被他使用的，而且结出美好的果子来。那么最后呢，我们就看另外的一段的圣经呢，就是在腓立比书第3:12-14，请你把它记下来啊。3:12-14，那有一次呢，我们教会里头呢开始一个新的团契，我说好不好，我们就用这一段的经文做我们的团训。于是乎呢，直到今天已经超过15年了啊，我们一直呢每一次开会的时候呢，团契的时候呢，都把它背的。哎，圣经怎么说呢？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得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是何等美丽的一件事了，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是努力的，向着标杆直跑的，将来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我们一定大得他的奖赏。
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传道书9:1。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的时间过得真是好快哦。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一课呢又要完了。但是在这个要完的之前呢，我再一次的提醒你，千万不要学传道书里头那种灰暗的、那种消极的，或者是那种失败的人生观。我们应该呢学圣经里头特别是保罗书信当中给我们所带来的那个积极的、美丽的人生观。我不知道在你个人的人生观当中是怎么看你的人生的呢？假如你从前的人生观都是非常的消极的、非常的没有意思的话呢，请你告诉我好不好，让我在这儿可以好好的为你祷告。所以第一个问题要问你的就是你的人生观到底是怎么样的，请你老老实实的写信告诉我。第二，我们真正的一个基督徒他的人生观应该是怎么样的。在今天这个课程当中，我所提出来的许多的经文当中，有哪些经文是你觉得应该使用在你的人生观当中的呢？请告诉我好不好，我在等候你的来信。下一次我们就要进入第17课了，愿主大大的帮助我们。再会。